第四章，我的宗教式谦卑。我很惊讶，有些人如此容易被冒犯。我通常对每周见到的数百人礼貌而友好，但有时当有些人跟我打招呼时，我的思绪可能在别的地方。那人为此感到生气，开始不断地问我，怎么回事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人们被冒犯是因为我没有以他们认为我应该的方式回应。我见过有些人因为他们的牧师上周没有打电话给他们，或者他向周围的人打招呼却忘了和他们握手而被冒犯。这种不成熟的情况发生的频率比你想象的要高，其根源是以自我为中心。爱神胜过爱自己的人，当情况与预期不同时，他们不会崩溃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问门徒，你们本该欢喜，为何如此忧愁？约翰福音14章28节。我的解释，他们关注的是他的离去，而不是他去见天父的喜悦，因为以自我为中心。门徒们拥抱的不是他的喜乐，而是自己的危机。你觉得你的婚姻是一场危机吗？你的配偶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才是。与那个伴侣离婚再找一个新伴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无论你的伴侣是谁，你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因为你无法与自己离婚。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无论跟谁在一起，自我也将在那里。魔鬼甚至会利用你的配偶来为难你，但他或他做什么真的不重要，除非你处理好自己自私的心态，否则没人能取悦你。得救了，但充满自我。我曾在处理自我的问题上一败涂地。我从小接受的宗教教导是反对自我，不断强调要致死自己，将自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虽然他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其治疗方法让病情更加严重。我记得当时有人给我笔和纸，让我列出曾经犯过的每一种罪。尽管我这辈子从没有说过一句脏话，没抽过烟，没喝过酒，也没喝过咖啡。不是说喝咖啡是罪，你可以依靠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。没过多久，我已将正反两面都写满了，并要了另一张纸。看着纸上列出的所有罪状让我崩溃，但对治疗自我中心却毫无作用。我整天闷闷不乐，垂头丧气，宣告着，我有祸了，我要灭亡了，歌词唱着，像我这样一条虫。而我真这样相信，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，认为自己是世上的渣子。当我读完高中，我已经在宗教中浸泡了16年。我的自卑感让我感觉很糟糕，我甚至不能看着一个人的脸和他们交谈。在我认识的人中，我是最自卑的，但是我和其他人一样活在骄傲中，因为我没有抬高自己。我以为我是安全的，我不知道自我贬低也是一种骄傲。无论自高还是自卑，两者都是自我中心。真正的谦卑。大多数自称胆小或害羞的人其实只是骄傲，自卑导致自我控制了他们的方式思想，甚至一想到在别人面前做见证，讲述神在他们生活中所做的事，他们的脑海中就会掠过恐惧。人们会怎么看我？我会出丑吗？我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次会议结束后，一个男人来跟我说话，他说，我没有任何骄傲，恰恰相反，我很自卑。我回应说，他的自卑实际上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骄傲，这是专注于自己的结果。你拿自己跟别人进行比较，然后得出结论，认为你就是不如别人，并且你周围的人都知道，这一切还是关乎你自己。当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。神用一个智慧的人使我得着自由。他说，安德烈， 如果你更关心你所服侍的人，而不是自己和他们对你的看法，神便会使用你。今天，只要我能把神的观点清楚地表达出来，我并不在乎你对我的看法。因耶稣的缘故，自我对于真正谦卑的人来说不成问题，他们不会看自己高于或低于神的话语所说的。以神为中心的人会在主的引领下做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，他们也会在主的带领下祝福他们自己。无论如何，自我都不会妨碍他们顺服他们所爱的天父。四处寻找。许多人仍然相信贬低自己便是谦卑，高举自我便是骄傲。雅各书四章十节，透过揭示神想要升高谁来反驳这种宗教观点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当你谦卑自己，让神开始提升你时，会发生什么？真正谦卑的人会让他这样做，提升你，但骄傲的人不会，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无法处理正面的反馈，在说出有恩膏的话语或唱出一首鼓励人的歌曲后，他们会回应说，这全是耶稣的功劳，不要夸我，因为我什么也不是。在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将所有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。一个谦卑的人对鼓励的话会回答说，谢谢，为耶稣赞美神。虚假的谦卑也会四处寻找赞美。我真的没有很好的嗓子，但是主说，发出喜乐的声音，请在我唱歌时为我祈祷。他们通过贬低自己，希望吸引别人去高举他们，这正是骄傲在行动。发臭的思想。每天早上，当我竭力去杀死自我时，我反而使自我复活。我把自己绑在一张想象中的电影中，坦白我自己认为最近犯过的所有罪，骄傲、傲慢、没有读圣经，清单没完没了。经过一个小时触觉，我所想到的每样罪，我花了整个灵修时间专注于自己。以宗教的方式处理自我，只会让你得到宗教式的谦卑，之后你仍然充满自我，以致当主说去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会痊愈，你立刻专注于自己的局限并回应，谁？我？因为你发臭的思想，神不能在他的大能下使用你。我爱你，杰米。对他人的爱能战胜自我。当神超自然地把杰米和我连在一起时，我已停止约会五年了。神告诉我，他为我寻找伴侣的方法比世界的方法好得多。出于对耶稣和我未来新娘的爱，我相信他。当我向工友们宣布订婚的消息时，他们无法相信我在准备迎娶这么美丽年轻的女士期间，会继续保持诚实、正直和道德。我和杰米在牵手或约会之前就订婚了，他们的脑袋对此很难接受。这些非信徒认为我不会坚持下去，他们根据他们的派对生活方式，每晚与不同的女人睡觉、喝醉酒等，来评断我。他们很清楚，我这辈子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。一次又一次，他们不断地挑衅我，试图证明他们对我的扭曲看法是正确的。老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和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们做见证。然而这些骚扰使水泥工的工作有时苦不堪言。每天早上到达后，工友们会唱着同样的老歌，好好先生，你昨晚做了什么？你出去玩天脸红多了吗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因此我决定不在工作时提到杰米，这给了他们太多的弹药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站在一扇飘窗旁边，看着阳光反射在新浇筑的水泥上，阳光恰到好处地照射在水面上的美感，使我的思绪集中在我的未婚妻身上。我暂时忘却了周围的环境，开始低声哼唱，我爱你杰米，我爱你杰米。我沉浸在对我的准新娘的甜蜜遐想中。然而我短暂的幸福戛然而止，因为我注意到在倒影中，我的旁边突然出现了所有其他人的笑脸。 所有工友都站在那里听我最后一次哼唱。我爱你，杰米。他们立刻对我开足了火力。如果我能控制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在那些人面前说这些话。但我的心被完全占据了，我对杰米的爱超越了我的自我意识。正因如此，我实际上做了一些对自己不是最有益处的事情。爱情真的战胜了。当我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时，自我就消失了，这才是真正战胜自我的唯一途径。爱耶稣胜过爱自己，爱上他，你就不会再想着自己。第五章，自私的赢得灵魂者。在我真正爱上耶稣之前，我害怕做见证。出于宗教的责任，我强迫自己跟别人分享信仰。我甚至强迫自己在每周的探访配额基础上再进行额外的10次探访。教会对我印象深刻，他们要求我在探访期间带着其他人一起去，教导他们如何赢得灵魂。尽管我这样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，但因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内心还是被恐惧笼罩。总的来说，我很自我，害怕与人交谈。在前往别人家门口的路上，我的祷告是：神啊，请让这家空无一人。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提醒自己，因带领人归主而得到认可、荣誉和奖赏是什么感觉？17岁的时候，我看到决志信主的人通常比我的牧师看到的还多。每逢主日，教会的领袖都会报告我每周赢得的灵魂数目，并在全会众面前祝贺我。在去做见证前的几个小时，我会以此为动力来祷告并激励自己。自私使我能够克服恐惧。被操控了。大多数教会通过激发自我来操控你去做见证。他们唱着那些古老的赞美诗，说他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手上沾满了鲜血，没有灵魂可以献给神。传道人警告说，有一个审判台，在那里，你未得救的邻居会站在你旁边，用他被硫磺焦烧还在冒烟的手指着你的脸，质问你：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关于主的事？当这些歌曲和故事被使用的时候，祭坛上挤满了渴望做见证的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自我不想感到尴尬，我不想在那一天空手站在全能者面前。那么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向人做见证，不是因为你爱他们，而是因为你爱自己。宗教助长自我。你有多少次听到给予自己才能兴旺得到？你想兴旺吗？慷慨的奉献给我，主会百倍的回报你。你们当中有些人奉献了几百甚至几千英镑，但还没有见到回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的付出并不是出于神无条件的爱，你真正的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因为你内心的态度纯粹在于你是否看到回报。圣经说，即使你捐出所有的财物周济穷人，如果没有爱，仍然对你无益。哥林多前书13:3。礼物背后的动机比礼物更重要。神的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被他的爱淹没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神的一次相遇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发现耶稣是那么爱我，我的世界顿时天翻地覆。在4个半月的美好时光里，主完全占领了我的思想。我完全忘记了我每天骑的那匹马，我不知道它是否被喂过，是否还活着。我也忘记了我每天必看4-5个小时的电视节目，他们甚至不曾出现在我的头脑里。我每晚只睡1-2个小时，内心的兴奋使我无法睡着。我会站着阅读，直到我昏过去，撞到地板，然后醒过来，继续站着阅读。我爱上了神，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开始向一切能动的东西做见证。神啊，请让我这家里空无一人的祈祷已经消失。我放弃了周四晚的那些探访，开始随时随地与人交谈。 我每天敲100多扇门，在家庭、商店、加油站和餐馆与人分享基督。我一点也不害怕他们会说我什么，因为现在我真的关心世上的人。我想要每个人都知道并经历神奇妙的爱。爱耶稣胜过爱自己，爱上他，你就不会再想着自己。当你向别人做见证时，你会很大胆并充满了对他们的爱。当你意识到他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，信心便会在你心中提升，神的爱改变一切。防备犬类。在这之后不久，我们把我们所在的城市分成了几个区域，便开始行动，去敲了几百扇门。我从城市最富裕的地方开始，这并不聪明，但我不知道更好的方法。门一扇接一扇的在我们面前砰的关上。我们用这个简单的提问开始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但很快就发现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徒。他们回答说，我当然是基督徒，我不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，所以我一定是基督徒。有些人甚至从口袋里掏出硬币并解释说，看到了吗，上面写着我们信靠神，我当然是基督徒。他们不明白重生的经历。有一天，我下定决心要和某位住在独栋房子的女士倾谈。由于实在厌倦了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，我决定改变策略。当她开门的时候，我大声宣告，赞美神，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基督徒。她直视着我问道，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基督徒？我抓住机会继续说，你外面的围栏上挂着一句经文。他打开门，走到门廊上，并询问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马上翻到腓立比书3:2，读到防备犬类，然后继续读下去。在他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之前，我把那一章剩下的内容读完了。我的变化真的很大，我使用噱头做一切能做的事，只是为了能跟人们谈论主。为什么呢？我更关心他们而不是自己。当我把自己放在一边，为别人付出生命的时候，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情。即使他们恨你又怎么样呢？即使你的配偶令你困扰又如何呢？牺牲你自己，因为施比受更有福。发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是很有趣的。你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好。住在美国，你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好。我在印度参观了一个百万富翁的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几乎所有我见过的美国房子都比这所更干净、更漂亮。你还需要多少呢？真的是神要带领你去买那更大、更新、更贵的房子吗？只是随口问问。一些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福利心态，这个政府欠我一个更好的生活。错了，人们不欠你任何东西。如果是激怒你，请原谅我，但你活着是为了去创造、去给予。你在这里不只是为了依靠社会而生活，改变你的心态吧，不要再如此以自我为中心，不要再只是坐享别人的资源，开始做个有贡献的人吧。有些人可能在短时间内需要政府的援助，直到他们能够重新攒起来，但不该是一代又一代。如果你有能力工作，你就应该工作。记得在60年代末，我只是一个送报纸的高中生，而我每月能赚500多美元。如果你不能比福利援助更好地养活自己，那么你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坟墓。当神成为你的源头时，谁都可以打败福利援助，他会一步一步地带领你走向更丰盛的生活。给我，给我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总会不断地想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我可以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？这间教会能为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他们没有做这个？为什么他们没有做那个？相反，我们应该思考，我怎样才能成为祝福？谁能怎样通过我满足他们的需要？我可以如何帮助这间教会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子？我有什么可以贡献的？不要再对你的家人指手画脚，而是开始问，我能为我的配偶做什么？我怎样才能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祝福？别再想，他们不配，因为你也不配。别是扯平了。 重新开始吧。尝试给对方超出对方给你的，服侍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家庭，但不要出于自私的动机，把妻子当皇后一样对待，以换取自己国王般对待的。这真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不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和谁在一起，都要问自己，我怎样才能成为祝福呢？